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0月29号，公元2013年12月3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印南色拉寺新建成的禅房开光。西藏比丘县卓纳寺悲观僧人遭捕。洛桑森格表示，中共务必要认真履行其宪法规定。藏人行政中央举办展览，寻求国际关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福迪道次第18大释义论传法会第七天，受色拉寺麦金学院的祈请，为该院新建成的一所禅房进行开光加持，并教导大家要认清观想的重要性。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端云发自印南色拉寺的报道。
今天12月3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莅临传法会现场前，为色拉寺麦金学院新修建完毕的禅房进行了开光加持。尊者对色拉寺麦金学院进行赞扬后，也提出修建禅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做观想，观想菩提道次第，而其中最重要的又属菩提心和空正见，如果稍有成果，对佛陀的信仰就会更加坚定，而且会领悟通过四圣地来获得解脱的道路。尊者在现场向这所禅房的资助方来自台湾的供养者表达了感谢，赠予他们一尊长寿佛像，并幽默地说，希望你们长寿，如果你们这些供养者不长寿的话，我们就没有饭吃了。色拉寺麦金学院新禅房的负责人格西强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自从色拉寺在印度重建后，一直因为条件的不足而没有禅房，僧侣们都是在自己的僧舍进行简单的观想。后来在2010年尊者提出了建立禅房的重要性后，寺院堪布和来自台湾的供养者开始进行准备，最终在这次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传法会期间，邀请到了尊者进行开光加持。此外，在昨天12月30号下午的传法会中，达赖喇嘛尊者提到了将接受信众供奉长寿佛事仪轨一事。尊者说，来自西藏芒康的维瑟仁波切前一段时间表示，境内外的芒康藏人僧俗希望为我供奉佛事长寿仪轨，我答应后将日期定在2014年1月1号，但我觉得长寿仪轨不要太过繁琐，比如说在仪轨上维挪带领大家念诵万寿万寿时，其实他心里也知道没有人可以活到10000岁，接受供奉的人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为了安全和健康而进行长寿仪轨没什么，但是太过于依赖这些传统我不太赞成。达赖喇嘛继续表示，我以自身经验来说相信藏医，却对历算中所说的长命百岁不怎么相信，但是我曾在达兰萨拉藏医历算学院的一个仪式上告诉师生们，我相不相信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不要放松对历算的学习，因为这是西藏传统的一个分支。所以在2014年第一天的长寿仪轨上，你们尽管继续念诵万寿万寿好了。此外，一部由斯里兰卡佛教信徒制作的有关佛陀生平的影片也在昨天30号下午的传法会上进行了放映。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境内的卓纳寺多名僧人陆续遭到中共军警的拘捕，当局还封锁了寺院，并在僧舍房门上贴上封条。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旅居比利时的比如县记忆藏人僧珠向本台驻一南记者介绍说，位于西藏比如县比如镇的卓纳寺特约经师格桑敦珠为首的多名僧人于今年11月份陆续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随后中共当局以搜查寺院为理由没收了僧众们很多物品，包括寺院内部对不讲纯藏语的僧人进行处罚后鸡犬罚金的箱子，同时封锁了寺院，对很多僧人的僧舍房门上贴上封条。藏珠继续强调，由于中共政府格外管控比如县卓纳寺，暂时还无法了解到底有多少僧人被拘捕，僧人们遭受何等的毒打和折磨等更进一步的情况。藏珠表示，据我所知，卓纳寺在当地属于僧人人数最多的一座寺院，虽然我们无法了解中共政府封锁寺院的真正原因，但人们猜测以中共政府的一贯做法，卓纳寺僧众们一直努力提倡维护和发扬西藏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或许这就成为当局打击寺院的主要因素。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强调，藏人争取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因此中共当局务必要履行其宪法和法律规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日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维沙尔·奥罗拉的专访时表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着中间道路政策，坚持通过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我们争取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而中共当局在西藏实施的各项政策都违反了其在宪法内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权。洛桑森格强调，目前西藏的领土大小也是个争论，中共当局把西藏很多地区划分为四川、甘肃、云南等省份内，使这些省份内的藏人们受到不公对待，还有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境内，最高当权者都是由汉人来担任，大量的汉人在西藏从事教师工作，当局违背其宪法规定，使西藏各地得不到自主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因此中共当局务必要认真履行其宪法和法律规定，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此外，身兼教育部部长的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昨天出席了藏人学校十年级学生提高领导能力培训会时，也谈到了目前藏中间无法达到实质性和谈的原因。他说，
新疆南溪望，
我们要分清中共执政者中有顽固派和开明派两种代表。这些顽固派认为，对蒙古、新疆的政策一样，对西藏问题不进行藏猪和谈、不解决问题也是可行的政策。他们坚持这种想法，才出现了目前西藏境内的严密管控。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境内的紧张处境和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展览小组在印度南部举办图片展览，寻求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及支持。详细内容请听此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展览小组从上周四26号开始，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俗称黎明之城）的奥如瓦列城市中，举办了一场为期4天的西藏图片展览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展览小组助理秘书曲珍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在这次的图片展览活动中，主办方以成千上万的藏人僧俗民众为了逃避中共政府的种种迫害，不顾生命危险跟随达喇嘛尊者于1959年开始翻山越岭逃亡印度境内的艰难过程，以及境内藏人同胞因不满中共在西藏实施的强权压制政策，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内心的真实诉求等方面，以流亡生活和燃烧中的西藏等为主题进行了展览。曲珍还强调，主办方为了加大宣传和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展览出了100多张图片的同时，还放映有关西藏问题的影片，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印度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为了使佛法之精髓黄茂系长盛不衰，达赖喇嘛你努力修习佛法是非常重要的。为祝贺转世灵童之确认，是转世灵童云主住持及释教黄茂系兴盛发达，经特献上金绸物链首辅一尊，玉雕释迦牟尼佛像一尊，珍宝佛珠一串。公元1770年，皇帝在西湖新建一座叫布达拉宫的寺院，要求西藏派高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格西及高僧来担任主持。西藏方面派夏明元、国芒格西、色派堪波、桑基武斯、夏中安王曲昭、罗林罗山格列、夏密院比丘、安王任清和安王格登等前往就任。公元1781年，乾隆皇帝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提到，金刚持达赖喇嘛现在年岁已不轻，对一切利乐之根本显明二教尤为长进，特别是对释迦人人的佛教精髓黄茂教义已熟悉精通，对一切众生不分亲疏犹如亲生子，对待恶人依法惩治的治国道理也已通晓，与前世金刚持达赖喇嘛一样，为了使普天之下所有众生得到幸福，达赖喇嘛应该继承西藏政教最高权力，因此特派大喇嘛胡图各图、扎萨肯姆以及大臣等前往，并颁赐有70两黄金铸造的17册金册金印以及其他丰盛礼品，敬请予以接受。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单次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